啊，请大家翻到64页的第八行，就是64页，从61页的这一经47经264经我们讲完了，就是说有别地来的比丘在禅宗思维，世间有常吗？他向佛陀请教，佛陀说了他过去是修了修行的整个果报，做了那个佛在那个无色佛在色界天活了很长很长，啊，步步下降也做了转轮圣王，做了人间的哦转，做了四谛恩因转轮圣王哦，啊，到最后还是没有用，啊，这里就在讲没有长很不变的东西哦，所以一切四谛论对这一经的解释叫做自体，啊，关于这个自体，我刚好今天讲义有印出来，在第15页哦。15页的左边是早就写完，但是没有一张没有办法印，今天赶快从右边这个字体的讲义也把它写下去啊。字体这个一切四谛论的解释应该是清楚的，我把它写出来，就是说他讲五因缘来断定诸行都是无常，但是你怎么算只有4个因缘，并没有5个啊。我照意思把它分成5个，就是第2个跟第3个它连贯起来哦，连贯起来你不仔细的时候看不出来啊，哦，所以我讲的时候自己对讲义，我们就请看标题字题哦，我们都以为我们自己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字体，这里告诉我们没有的哦。我们看看一切四谛论的解释，物质有五因缘，当知一切字体诸行皆系无常哦，有5个条件，我们知道一切自体，所谓我或者代表我的灵魂的这些哦，管有没有灵魂不管了，反正现在还没有死，就有一个我的身体，这个我的身体就叫做自体，这个自体诸行皆是无常的哦，皆系无常。怎么来证明呢？由下面5件事证明。第一个，为一切自体受量有限哦啊。这一点他讲很长哦，他有譬喻，就在解释经教，说一切自体没有人有永恒不变的自体，因为他有一定的寿命，啊，寿命到了就寿终正寝，或者活100岁、200岁、500岁，等出800岁好不好？还是死的，啊，色界无色界更长，80000大劫到了还是死的，所以都是有寿量，寿量都是有限，80000大劫好长的生命。跟宇宙的年代比起来，芝麻小小，没有一秒钟的时间啊！啊，下面说明给我们听，为什么一切自体数量，它的说明不只说自体数量有限。当你的寿命到的时候，我说再要延长几秒钟、几分钟都不可能。那个时候您延一分钟都不可能哈，一秒钟也不可能。这里讲啊，假使有人意志其愿，如果有人要试试看的话。他说我的数量怎么有限呢哦啊，这个泥团我的数量比这个泥团永恒啊，这个泥团才无限，泥团才一小团一弄就呼哦散掉了，我的寿命这么煎熬，能走能动能吃东西能过创造什么的哦啊，哪里会有限的呢啊。他说如果你想自己去证明看看，意志其愿，我今已所指使泥团或牛粪团哦，我今就是现在，我现在就用我的手抓住一堆泥团或者牛大便团哦，牛粪团，过去的药用牛粪做的哈，啊，能经几时哦，就是说我用手来抓住一个泥团，把它揉成一个圆球也罢，一个什么也罢，或者把它弄成一个像也罢，我来试试看它可以放多久，做事厌于。当他发起这样的愿望之后，随起彼团，他就真的去揉出泥团来了，把泥团揉成他所要的形状。哦，世人耳时任情所欲，能止不舍。啊，这个时候这个人随他的高兴，要把他揉成狮子、老虎或者济公什么像都没有关系，或者就做一个圆球团也没有关系，随心所欲叫做任情所欲，能止不舍。他把它做好以后就放在那边保护得很好，例如我做了我的艺术品，我就放到我的那个古董柜或者那个壁橱上面去，哦，啊，好好的加以保护。 啊，乃至一佛一气则气，一死即死，啊，终于持续了好几年或者很长的时间，或者几周、几个月、几年，啊，看到我做的这个老虎的像不好看了、啊，干脆再来把它转成狮子好了，想把它抛弃就把它抛弃重做，或者我不想抛弃，我认为我过去做的这个老虎的雕像就做得这么棒，何必，我要继续再把它保持下去，把它放着不要动，继续放在壁橱啊，继续放下去，就是一死即死，想把它丢掉就丢掉，不想把它丢掉就把它保持住吧。唯汝所受壁橱之身，是受尽计，善不能随己是所欲，连一刹那恍惚久住。这里的意思说，那个泥团比我们人的身体还厉害呢，还棒呢。那个泥团你不要用人工的力量把它弄破，放在那边比人的寿命可以延续更久。人呢，人是怎么个舒他呢？他说非如所受必死之身，我们有了我们的身体，每一个人都一定要死掉，没有任何人说我可以不死掉、哦、啊，所以我们的身体一被生下来的时候已经可以判定一定要死的身体啊，小孩子还不懂事嘛，你说你会死哦，他也不懂，但是看到所谓死亡的现象也许他会害怕，有的还是不懂。我们是渐渐长大以后有了某些处境啊，感到身体的受苦啊，渐渐对死亡才害怕起来、哦、啊，所以生下来我们的身体都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一定会死亡的，是受尽计，到了你前世所造的业，今世所应得的果报、哦、造什么业得什么果报，你今世的寿命只能延到多久啊？就在寿命要终了的那一刹那，尚不能随己是所欲，延一刹那，你说我想再多活30秒吧，多活1分钟吧，不可能。你们可能说老师你怎么这样讲，今天医学这么发达，真的可以延长寿命呢？要知道你们快要临命终的时候被延长寿命是活受罪呢。你们知道那个高雄那个王玉莹的母亲，他们高雄王那么有钱，对不对？他的母亲要死亡之前为了要给他延长，我这么有钱怎么可以没有面子，一定要给他延长，延长说明用什么给他延长说明，他母亲如果有知觉会讲法一定破口大骂，你们跟我延长什么生命，用电击使他破痛震动的时候继续啊，震动几下延长有没有1分钟啊，又死掉，他临命中还要受1分钟的电击之苦，这个他有知一定破口大骂你们这些不孝子，但是我们说我们要给他延长生命，如果你说我这个延长生命把它再延一下的时候，赶快有医学的专家再来把它治疗可以好，有这样的机会啊，这个受苦是值得的，根本已经知道没救了，明明没救还要说我还能把它延起几秒钟延几分钟，那个要干什么嘛，无聊嘛。所以从这里你看医学师弟讲的非常的精确，你在该命中的时候就终了了，不要在那边啰嗦了，那自己自找麻烦、哦、所以说到了受尽的时候就随其法而自然的状况，随其法性本来就是实法性，这个没有人能逃得过，诸有存在的所有的个体都是实法性，避不开老法性、病法性、实法性，一切之地到了减33、34就又会说到了、哦、所以自受尽力禁忌到了受终正寝的那一刹那，尚不能随己是所欲，还不能随着我想再延长一刹那吧，不要一刹那，连一秒都没有，他说恍惚久住，要延一刹那都不可能，何况还要把它长久的持续下去吗？有可能吗？不可能。这个是第一个说明，自体诸行都是无常的，诸行一定由我的无蕴的自体产生，离开我的自体的无蕴就没有诸行，所以诸行就是无蕴，无蕴就是诸行，所以连一刹那都不可能，这个是第一点。第二点、哦、第一点就 证明了自体是没有办法延长，没有办法延长就是会崩坏，会崩坏就是长恒不可得、哦、第二点又一切自体因所生故，彼因作故，这个自体并不是有一个所谓的我自己要诞生就给它诞生了，它是由 所有的因缘创造它的啊，有一个主要的因叫做因，所有帮助因成长的缘叫做助缘。但是在原始佛教，大家要记得因跟缘是没有谁重要谁次要的，是到部派佛教来的时候才有分开说明，分开说明变成因比较重要，所以因变成因缘啊，缘变成所缘缘、中上缘、无间缘，这三个是助缘啊，所以因就是种子，缘就是土壤、人工的灌溉、阳光，这个就是缘。那在原始佛教都说由因，由什么因什么缘，绝对同时说的，因为没有办法有因没有缘，有缘没有因，都不能形成任何东西，就是因缘要记住啊。所以在因缘记住，因缘记住的情况之下，一切事体有一个因所生故，不是自己能够自生的，因所生以后还要有助缘把它帮助，它才能持续下去，不然也不能持续啊。这里先不讲缘，只讲因。讲因的话，一切事体因所生故，彼因作故，因所生。假设这个是苹果的种子，这个苹果就是由这个种子所做，这个种子就是苹果的因啊。当然还要有缘，没有缘处这个因也没有用。但是为什么说因所生因所作呢？为什么没有讲缘呢？因为这个苹果你助缘再强大再厉害，要使它变芒果变橘子不可能，苹果就是苹果，这个芒果的种子种下去以后没有助缘它就不能成长，助缘成长一定是芒果，不可能变苹果变香蕉。所以这个在这一点叫做因所生，你是有因缘生你的，而你的个体由因决定啊，缘形成你这一生被生下来这个东西的诸行所展开的法事，善法、恶法、无记法这一类啊。所以你讲起来，你并不是有一个你难道是你自己生自己吗？你自己生自己，你自己还没有生出来之前的你在哪里？这个都没办法回答的，在哲学上这个都变成矛盾的问题。好，所以一般人把因叫做上帝，只是这样而已。我们都是被上帝所创造，我们是澎湖开天辟地把我们变成的。那么如果有一个上帝，有一个澎湖，他就是因。由于他们找不到什么因，所以一定要创造一个具体的东西来形容，于是宗教就诞生了，就是这样诞生。事实上一切都是由因缘组成的，就是缘起法啊。这里第一个是前提的总纲，由什么因缘所形成的这个法，在那个因缘崩溃的时候，这个法就完蛋了，要缘一刹那都不可能。这个有友情跟无情，无情比友情还可以延续，友情很妙的就是当他受众真情的那个时候，要再缘一刹那都不可能。老虎、狮子、狗也一样，包括天地四也一样，无色界、色界的禅定很高的众生也一样，那一刹那一道火说我要再圆一下子，不可能就不可能。哦，这个是总纲啊。第二点才讲啊，里面是由因所生的。哦啊，第三个才说是无常故，因为由因所生就一定是无常。为什么？因为因也是无常。如果因是恒常不变，这个因就是造化者、造物者，就是上帝的。因为因也无常，缘也无常，因缘通通是无常的。所以说，又一切自体因所生故，彼因作故，是无常故。这个是无常是第三个，不连到第二个讲哦。第二个强调一切存在的诸行、无蕴的诸法，都是有因所生，彼因作。啊，这一生的无蕴的因就是过去世的业由，业由就是这一世的因，所以那个叫做牵引因，又叫做牵引业，就是讲这样。啊，有外围的一些助缘来帮助他，啊，就形成今天的这个啊，啊，所以他们都是无常，随着因缘的变化，啊，那个因会渐渐的变。这个人过去做很大的善事，啊，叫做过去的善业由，这一生。由自体的因所生的变成生到富有的家，长相也不错，但是呢这个有没有恒常？因为交上坏朋友或者跟一堆那个恶知识在一起， 啊，过去是照着善福报善业的这个个性通通泡汤了、啊、渐渐变成恶因恶缘啊，也变成恶邪见者啊，这样这个因有什么用？没有用。所以因在原本的因无常，因所生的果也是无常，都会无常啊、哦、所以是无常故，这个是第三点。下面第四点，又有自体广大兴盛，终归抹灭而可得故。还有有的人的自体非常的广大兴盛，这里指的是色界、无色界、异界，包括那个四体恩因套化自在天，也没有色界的自体的广大兴盛啊、哦。异界天的最高的天魔天王就是天魔，就叫做套化自在天之魔、哦、啊，他对色界是无可奈何的，色界是和平的世界，只有异界有战争，四体恩因还会跟阿修罗战争。套化自在天子魔一出来，所有的天界的神仙跑光光，这个在南传的藏经都写得很清楚。所谓异界最大的魔王，最大的就是魔王，讲的就是这个。但魔王对色界无色界亦无能耐，也没有办法、哦啊、色界没有争夺领土疆域的问题、哦啊、这里当然自体广大最大是在无色界，无色界这里不谈了，不谈是因为它只有受想行识，没有色蕴，没有色蕴就没有自体，只有受想行识的精神性的存在、哦、关于无色界到底有身体还是没有，这个在部派佛教争论很厉害、哦、我们今天不管，大家都是通用说一界有部的说法，因为说一界有部后来变成最强大的部派。如果大众部的人认为无色界仍然有色身，只是它的色身非常的微妙，一般的肉眼绝对看不到，除非有天眼的人才能看到无色界的众生。说一切有不是说根本就没有色身、哦、啊，我们想象不出没有色身的精神是怎么一回事，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想象，这个争论我们不管、哦、我们就这个弥勒菩萨也是在说一切有不，就是五浊世经都是在说一切有不出家了。当然所以他们说一切有不的理论太滚瓜烂熟，而且他是最大的部派，整个佛教的传统，北传的佛教最后都以说一切有部的理论作为基础展开的，不管哪一个部派都一样，受到说一切有部影响很大，其他的部派没落了，南方就变成今天的南传，就是同蝶派，当时南方有一个叫同蝶派，所以这两个部派的修道的法门种种大纲完全一样，细节出入很多，你看包括修行细节出入都很多，但是那个出入不妨碍见法、哦、那个没有关系。我们来看、哦、又有自体广大很兴盛的，最后还是终归于磨灭啊，这个人人都看得到的，叫做而可得故，也可以处证的、哦、未在色界或者异界的天人，或者大梵天，这个是也是色界，或者第四转轮王等，第四就是异界的天，转轮王就是异界的福报最大的人、哦、他说这些你看哪一个还存在，一个一个都归磨灭，到今天没有一个还能够继续存在的，这个是第四个，也第四个条件，第四个造成诸行皆系无常的因、哦、从这里可以证实这五个，其实就是说由这五个条件我们可以证实一切自体诸行都是无常的。再看第五点，又由无倒阿紧毛故，由没有颠倒的三转传来的精华的教士，阿紧毛是音译，旧译译成阿含，阿新译噪音 AMAGA、哦、所以翻成阿紧毛，应该这个阿紧毛的翻译比较精切，阿含阿干嘛阿含阿就把后面的音去掉，这个阿基摩就是三个音都把它译出来，所以阿基摩就是阿含，阿含经如果音译今天会变阿基摩经、哦啊、已经跟大家说明过，阿含经并不是有一部经叫做阿含这一部经嘛，所以别南传都没有阿含这个字，南传你找遍所有的巴利文没有阿含这个字，他们就说由我们部派就把过去佛陀说教的经典结集成一部一部一部，内容很长的叫做长部，内容中等的叫中部啊，内容就是跟修禅定道品有关系的很多类别都掺在一起的叫做相应部、哦、啊，用一二三四编出来的叫做增知部，他们是这样讲。 啊，我们说长阿含经、中阿含经、短阿含经跟南传一样，啊，为什么要加个阿含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经教不是我们自己胡说八道乱写的，这个是一代一代辗转传来的。我从我的师父传来，我的师父从我的师公传来，我的师公又从过去的师父传来的，一代一代啊，直到从舍利弗目犍连传来，就是从佛陀亲所说。过去没有书本，都是用背诵，所以叫做阿含。阿含的意思就是辗转传来，是有传承的，不是凭空铸造的。不是我们想象的，所以所谓阿含的意思就是真实由佛陀所谓的金口清鲜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除了阿含以外的任何经都不是 佛陀金口所鲜。大乘佛教那个吹牛说他们的经教都是佛陀的金口所亲自宣称的啊，那个不了义教不是佛陀金口新鲜的，刚刚讲颠倒哈。这个我们不管了，我们知道有这么一件事就好。由没有颠倒的阿金蘑菇，由没有颠倒一代一代辗转传来，没有传错，没有加油添错，这个叫做没有颠倒的阿金蘑。我们由没有颠倒的，从佛陀以来，从他的弟子代代辗转传承下来的，这个一直背得很好，传送得很好，没有把它颠倒掉、哦、为佛世尊以诸四体无常法性现见现证而先说故，今天的经都是佛陀现见现证所先说的啊。他现见现证所先说的这个一代一代被没有颠倒很正确的传承下来，由这个就是比量。前面四个可以说那个叫做现叫做最后这一点叫圣教量、哦啊、前面那个可以用限量、哦、限量就是说第一点，假使有人一次起愿要试试看这个谜团能够持久不能持久，当然最后还是不能持久，不过我有生之年只要愿意把它保存，它能继续保存，这个是自己可以持证的。你看我们快要死了，我们的财产这么多，这些财产仆从什么的它都还没有坏，我已经先坏了，应该他是我们的，应该在我没有坏以前他们一个一个坏了。哎呀，我陈总机是快要死的时候，我的录音机已经在快要崩溃了，我的录音带快要断掉了，我的桌子快要崩坏了啊，通通快要坏掉了，所以表达了我快要死了。但是有没有这样，无情比我们还厉害，我们快要死了，我所有的东西都不跟我换，所以过去的帝王还是认为有一个我的东西不准别人用，赶快行葬，我死了也跟我埋在一起。你看、啊、包括我的太太我的什么都要跟来行葬，这真是糊涂蛋，身见大到这个程度，就变成专制独裁的体制、哦、啊，这个第一点这个就是可以处分的、哦、啊，自体因所生故，彼因作故，这个可以由比量推得嘛、哦、由比量经由限量的处分观察比量可以知道第二点因所生啊，第三点无常也可以处分啊、哦，我们可以自己处分自己的无常，身体的健康崩坏了啊，黑头发变白头发了，这个都是可以清楚处分啊、哦、啊，自体广大心事终归磨灭而可得，这个也可以处分，也可以用比量天文由见闻而知的啊。最后的第五个叫做圣教量，就是由没有颠倒的阿金蘑菇，就是说佛陀世尊对于自己的自体是无常的法性，他不但见法亲自处证啊，终于把自己现见现证的说给大家听，他是自己亲自证明的，是这样。由这五点把它综合起来还不清楚吗？我们的自体是一切自体的出行都是无常的，太清楚太清楚了、哦，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做到不放一处啊啊，能够放一天就放一天，当一天哦啊，一直都不积极，这个叫做不死行尸的，都是认为自己长寿百年哦，自己好像永远不会死，等到有证照出来才觉得嗯，我可能会死哦，那个时候再来考虑，那个时候没有用，来不及的哦。就杂案经有一部分圣歌的经，大家也听我讲过了。有佛陀有一天跟阿难在街道走动的时候，看到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没得吃， 在欧笨所，在小笨所看里面有没有东西可以用。我都很感慨，说这两个年轻的夫妇在二十岁的时候，如果发心修放人的时候，有可能证阿罗汉。他三十岁的时候，如果不修行嘛，他就不修行嘛，他愿意走世间道的路，但是三十岁了，努力做生意还有机会变成我们全城第一富有的人，还年轻力壮，四十岁才想来做生意，也还可以做到第二有钱的，不至于做流民了、啊，到了四十岁勉强也还可以赚一点小钱，小康糊口嘛。你看现在他连赚钱的能力都不可能，遑论修行啊，这一句话没有讲出来而已啊，就修行已经无望了、哦、啊，这里就说不死劫很可怕、哦、啊，我们要知道一切自体出行皆系无常，所以就要赶快把握时间，把握机会、哦、啊，所以前几的这个其实都是细论啊，啊，戏论总是有一个大的方向嘛。戏论界大部分都不照游戏的规则，啊，有一些毕竟比较遵守游戏的规则，啊，我们就支持这些遵守游戏规则的人，因为遵守游戏的规则可以使环境比较好，环境比较好，修行就比较有利。环境很糟糕，几乎没办法修行。我不断讲过，我们今天的根性绝对不是比佛舍利弗、目犍连差劲。但是我们的环境比他们坏几十万倍啊，所以我们的能力没有高他们几十万倍就不能修行。我们连舍利弗的一半都没有，还要高他几十万倍，大家想想看啊，所以环境好重要。你们说你们都是动根者什么根者，假设现在某个地方有一个道场，里面最差劲的是建华，到处有阿罗汉，就把你送到里面丢进去，我看哦，你不见我，我才不相信你。也不要读经教了，读什么经教？周围都是阿罗汉、三国、二国的，你还会烂到哪里去？现在把一个天生的天才丢到那个狂人堆去哦，我看他也神经病了。哦，所以我们今天修行之难，我越来越很清楚的感受到，真的是环境。啊，我们要参照环境，而福报不够，根本不能创造。你看我这一次到假仙去的时候很感慨，既然跟我十多年前的印象完全走样，包括连假仙都一样了、哦、今天我们能够用到的那个道场还不错，在那个龙凤宫，就是假仙刚入伙最大的寺院，天天很热闹的、哦、听说过年的时候一下子来十万人，里面的人忙倒了，连睡觉都不能睡，有一个人说我没有棉被，他就要赶快去拿棉被给他、哦、全体的人从过年忙到现在，我们去的时候跟他们谈了、啊、他说啊，现在最疲倦的就是都睡不饱、啊、我们去的时候还在跳档，络绎不绝，一直络绎不绝、啊、我们那边很安静，结果就是麦克风的声音，他那么大的面积一行啊，有听到麦克风的声音、啊啊、那个地方是很偏僻，结果今天看起来也不偏僻，不过总是闹钟起劲了、啊、我看说哦，怎么连假仙也变这样，没有时间了、哦、应该再到宝来看看庙东寺有没有跟这个一样，我看大概差不多了、哦啊、看看的时候台湾已经好像没有地方去了嘛，我看看以后好像不到南横去修行不行了，不然要不到哪里去、哦、所以这种环境修行倍感困难。好，我们在法人讲堂的打坐实在是不错，不过没有精醒的地方，很糟糕。大家又不是做的功夫很高了，如果很高了，管他有没有精醒的地方，做的功夫不高，在这边又没有精醒的地方，我也很知道大家做的很苦，不过没办法，要到哪里去，不然又要找哪什么地方、哦、如果到新竹去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有 能够开车的、哦、礼拜六马上下去啊，礼拜天黄昏再回来，或者礼拜五下去、哦开车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们里面有很多人都会开车啊，有几个人要去啊，喊一喊就可以过去了，但是你看这样就把你众丢下来了，或者你众去男众不要去嘛，不然要怎么办，没办法，那边一室一个厕所一个，你要怎么办，没办法、哦、所以你看环境哦、有好的环境，所以大家、哦、说我等到有好的环境再来修行，那是在等死了，所以随时随地有机会就赶快把握、哦、 这个没办法，无可奈何哈。好，我们讲了，这里就把自体讲完啊，自体都是无常的，所以要赶快把握有生之年，能够做几分就算几分啊，尽量要如理作义。我已经不断跟大家讲要如理作义。再讲到第二段，我们看，富有三种诸受益者圆满差别，圆满差别就是要完成那个受益圆满的不同的那个层次，差别就是它的内容有这么多条，这些记住它就是受益圆满。受益圆满的人就是细论圆满，受益不圆满的人还会修行，受益圆满的人说叫他来修行叫做对牛弹琴啊、哦、我赚这么多钱，资产这么大啊，去修行啊，既然要修行，我努力来一辈子再赚这些钱干什么？我们大家来如睡黄永静一下，你已经80岁了呢，你再不修行你又不知道掉到哪里去呢。他说你在讲鬼话，对不对、哦、我赚这么多钱我来修行干什么？要修行我早就修行了，还等赚这么多钱再来修行，对不对？赚这么多钱，钱给别人去享受，我再来修行，我不是那老宅啊，对不对？我赚钱给别人要我来修行，我赚钱的意思就是我要享受啊，不然我赚钱干什么？所以有钱的人没办法修行，拥有很多的人没办法修行，看这里就很清楚了。所以我们说我们没有福报，智慧比福报重要，侥幸还有救。那些很福报很大没有智慧的是判死刑的，修行道上判死刑、哦、不是世间道，世间的不亲近道他们没有死刑的、哦、我们看，富有三种诸受益者圆满差别，有三种所有在接受享受益贪的享受无益功德的人的圆满差别，他有能力来享受无益功德，甚至非常圆满的享受，是由下面的三个不同的点来的，这个叫做差别啊。由是因缘诸受益。